用到麦基斯的人，我们要好些话，并且难以远离，因为真正去看学习功课，本来就舒服，谁知还有人将神圣语言小学的开端低，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有长大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上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
请我们的秦牧师为我们正道。
今天比较特别，因为还没有讲到之前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想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待会要请黄师母呢带领大家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是你手头上面有一个，是不是紫色的这样子？不是紫色的哈，是粉红色的，是吧 ？OK， 那上面有一个祷告日历。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祷告日历呢？就是每一天我们要为教会买糖来祷告，因为我们教会上个礼拜四。已经有谁知道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进行买一个教会当中的，也不少哈。那如果你是新来的来宾的话，我可以跟你报告一下，礼拜四我们已经进去了那个 escrow 就是大家都知道 escrow 哈是叫什么吗？交易哈，要递给那个买卖家。我们的意向书，对，因为对方呢开价350万，那我们递上去的意向书呢是给他250万，那你觉得这是人家会不会甩我们呢？那我们就交给神了，因为我们现在在大家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也有人已经去过，就是我们要买那个 Temple City。他的天普市 Golden West 上面有一条街，有一个教堂，有一亩地的那个教会，那现在已经落在发展商的手中，我们盼望能够把它买过来，以后用在在崇拜啊教会的发展。那么我们递上去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礼拜五很快，对方呢给我们一个 counter offer， 就是回过来，那回价。他们的回家呢是295万，减了55万，因为按照市价的话，同样这个块那么大的教会在 Lifeford 那边，他们卖了350万。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的底线呢就是275万，我们已经又回去了。现在发展商现在收到我们的意向书是275万，那么我们会不会再加上去了？不会了，为什么不会呢？因为我们就说要看看这是不是神要我们买的这个教会。那如果神要我买的话，这275万，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了。但是呢，现在要等他们的回复。那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那如果他们可以说你们出价太低了，我们不卖给你，因为有很多的人。我听说还有几个的意向书已经进去了，他们的价钱可能比我们高，那我们如果比我们高的话，我们就买不成了。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买到这个教会而为神的工作，我不是希望能够落到那个庙宇的手里面，然后是另外一个发展商的手中。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我想邀请黄师母呢带领大家，特别为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
好，那我们就一起的到我们天父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这间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你是我们的大家长。主耶稣基督是这间教会的头。主啊， 我们明年三月份就要庆祝这间教会的10周年。我们已经10岁了。过去10年，我们都是在租借一些的教会或是机构在聚会。我们也当然也盼望我们 不是永远要租人家的地方，因为在我们崇拜或是发展事工上面也受了很大的限制。主，我们也相信神你是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教会的，你是供应过去9年半，你一直都信实的供应这间教会一切。我们也相信神你唯有你知道什么是对这间教会是最好的。我们也相信神你会在前头为你自己的教会预备一个能够属于自己的聚会以及敬拜的地方。主啊，我们就特别的恭敬把这间的教堂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相信不是偶然的，这间教堂正好就是在我们教会2位牧师住的同一条街上面。主啊，我们也一直为这间教堂祷告了好久，因为这间教堂已经荒凉了1年的时间。主，我们一方面也为这间教堂荒凉了1年，我们也心里面感到心痛。主，因为教堂本来就是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是发展福音事工的地方。主啊，我们也心里面的祷告，我们希望这个教堂虽然现在已经落在发展商的手中，我们也求主你能够把这个教堂从发展商的手中给拿回来，能够再次能够归到一间的教会的手下，好让再次听到敬拜的声音，能够再次成为这个社区的灯塔。主啊，但是我们不是很清楚是否你要我们去得着这个教堂，因此我们愿意恭敬地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神你在当中亲自来做主。主啊，我们已经在过去这个几天当中，我们已经开始跟发展商，我们已经有 make offer， 我们有提交这个价钱。我们虽然当初我们想说250万很有可能他根本不理我们，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们就已经回了。主啊，我们在星期五晚上，我们星期六啊，我们的建堂委员会有再一次的开会，他们也祷告，最后他们也是打算要出这个价钱。主，我们相信现在发展商正在考虑的当中，主很可能明天或是后天就要给我们答复。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堂现在已经有几个人已经开了价钱 make offer， 甚至昨天有人去看，他们有些人看到了好像是其他的宗教，不知道是不是佛教的地方也去看。哦，主啊，我们就求你在当中做王掌权。主啊，因为这间教会原来也是敬信会敬拜的地方。主啊，我们相信在你是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祷告不希望这个教堂落在其他异教的手中，我们也不希望能够落在发展商的手中。我们真的很盼望能够再一次成为敬拜神的所在。主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是我们你要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求主你也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愿意跟着你走。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在前头带领我们的。如果这间教堂是你要给我们的，我们也相信你会供应我们一切。主啊，当然我们如果我们有教会有教堂的话，我们将来我们敬拜的时间更有弹性，我们可以更多的做社区福音的工作。我们盼望在那个教堂上面那块土地上面能够更多的能够再去做社区的工作，我们能够发展神你的工作。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件事亲自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顺服你，不管发展商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愿意顺服， 我们都愿意凭着信心跟随主的脚中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都愿意顺服。其实呢，你知道人最大的罪是什么？人最大的最不好的，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什么什么作奸，好多做那个都是很错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错的非常的厉害的，人错的最厉害的是什么？不听神的话。最错的都是不听神的话。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Chuck Swindoll，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 Chuck Swindoll， 他是达尔神学院的一个院长，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他牧养了很多人。他以前在海军工作的时候啊，在当海军的时候，他有一天呢，他的长官就好了一声命令，他说全部人俯伏，全部人俯伏趴下来。所以呢，他们有一些人呢，就是干嘛要趴下来，有一些人就是说趴了如果他要讲的话就趴了还好当时候当那个长官一声命令下，全部人趴下来，但那些人呢已经习惯了，非常的乖，就趴下来了。然后你知道在那个军舰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铁柱在他们的头上唰过去，因为他长官看到那些人都是背着那根铁柱的，那个长官就说趴下，如果有人不听的话马上就死了。弟兄姐妹，今天神说去你就要去，神说不要动你最好就是乖乖站着，神说你要听我，你要听我的话。但是你知道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听话，顺服。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圣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个顺服神的功课。连耶稣基督在世上面人子耶稣基督都要学这个功课，你觉得奇不奇妙？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一段圣经，你看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耶稣基督为儿子，这个是人子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他要学顺服呢？其实耶稣基督不需要顺服，因为他与神同等，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在作为一个人子，他需要顺服他的天父来完成在地上面的使命。为什么要顺服那么重要？其实罪的根源就是，我说是罪的根源就是违背神，人违背神不顺从神。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所以大家都很熟这一段的经文，对不对？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里面讲到，当神造了亚当以后，然后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告诉他们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当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所以是这个是神对他们的吩咐。可是他们有没有吃？吃了。那他们吃了，我们今天就跟他们一起，那就如最我们有遗传了，我们发现亚当夏娃为什么亚当吃了这个不能够吃的果子？他听了谁？他听了夏娃，他听了老婆。有人说如果他不想吃的话，老婆怎么叫他他也不会吃的，对不对？那你今天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听老婆话？为什么你听老婆话？因为你喜欢的话你就会听，你不喜欢的会不会听？不会。 所以人喜欢，人为什么会做？有人说，哎呀，他告诉我的啦。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喜欢做的话，他怎么样告诉你，你也不会去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不是他告诉你，是你本来就想去做。我们今天看到，所以就如罪有遗传的，我们有罪的 DNA， 那个 DNA 就是什么？不听话。有没有看过油漆未干的那个牌子写在上面？当你看到油漆未干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摸一下，为什么要摸呢？明明说油漆未干，你还要去摸，干嘛？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罪的遗传嘛，有这个罪的因子嘛，我们都想要尝试去看看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就如罪，我们一起来读哈，这就如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死又是从众人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一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势。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以后要来的人是谁啊？就是我们啊。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不是耶稣啊，是我们啊。我们跟亚当虽然不犯同样的罪啊，我们跟他是同什么？同根啊。亚当是吃了禁果啊，你有没有吃禁果啊？你没有吃禁果，但是你吃肥猪肉啊，吃到心脏病啊，一样的，对不对？我们虽然不是犯同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听，这个不听是一样的。那人骨子里面呢，都有悖逆的因子。你的孩子问，干嘛要八点钟上床？那个 Joy 有没有跟你说啊？啊？为什么要七点钟要起床？对不对？他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七点钟要起床？你怎么回答他？要上学。为什么要七点钟起床啊？他要不要顺服？他被逼的要顺服。他是虽然口服，但是心不服。我们今天看到少年人呢与父母斗气，那成人为什么要听你的？老人家为什么被人家安排？心里面很不爽啊，很不爽，很讨厌。我们很讨厌听到顺服这两个字，尤其是我们从国内来的。那我们对这个权威，因为权威实在有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做得太糟了，是让我们听到顺服的话啊，很刺耳。然后越大就越不容易顺服。幼儿比较容易顺服，小时候你给他穿什么衣服他都穿，但是他长大差不多了哈，你给他穿他不一定要。我的女儿，她的妈妈那时候小时候给她装扮的漂漂亮亮的，等到她会走了以后，然后她妈妈有一天给她一个花在那边，那个绑一个蝴蝶，那回到家里面，哇，全部的头发都散掉了，那个裙又烂，又，反正他从小呢就不喜欢有东西在他的头上，有花就拔，有花就拔，有蝴蝶就拔。所以现在他妈妈就说：“你为什么不听话？”然后女儿现在就跟妈妈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因子在里面，要听谁的话？请问，要听谁的话？我们说要听神的，但是我们骨子里面我们都有一颗什么悖逆性，反悖逆。你看，越聪明的人，越有思想的人呢，越难顺服，因为我们的理性堕落了以后，你可以找出好多的理由来。那为什么？问到那些行得正、站得正的人，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找到了好多不顺从神的什么理由，我们好多好多的借口。还有啊，这个 question 有人就问，那什么为什么要搞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实来啊？有没有问这个问题？那就证明你的理性是堕落了。我们的理性堕落了以后，我们才会问上帝这个问题啊。 那神是他是我们的神，他造我们的，他能不能 有权 去设计我们该怎么生活，有没有权？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只有人啊，可以挑战这位设计者。神告诉我们你应该要这样生活，然后你就说我不要这样生活，神说你是男的，我说我喜欢是女的。我们今天就很多人都是这样，我整个美国现在啊，你自己去选择你的性别，有没有听到？我们看见神在创造，魔鬼很狡猾，他要更改上帝的规律，他要更改神的心意，他要把整个搞乱，然后用很多很多的理由告诉你，哎，迎合我们自己心里面所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有罪，我们有我们的私欲，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希望用尽各样的方法来支持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人家都听我的，我希望这个世界都听我的，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听我的，但是我就不想听别人的，我干嘛要听他？我们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是一个很难学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整个文化，我们整个 upbringing， 英文叫 upbringing， 就是我们整个长大的环境，我们连我们的 DNA 流的血都有悖逆的因子在里面，越有知识越不顺服，越有能力越难顺服，对不对？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还有现在一代比一代更难顺服，因为整个社会都比较迎合我们，魔鬼很喜欢迎合大家，其实他的目的就要拆毁神的那个创造，拆毁神的创造。如果你要报仇，如果你有你的仇人的话，最容易的就是把你的仇人的孩子宠坏，这是最大的报仇哦！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有仇人的话，你好好对他的孩子，然后呢，好好的去 spoil 他。什么叫 spoil？ 溺爱他，爱到他一个地步，他反他的爸爸妈妈。魔鬼一样啊，他宠我们，他让你去听他，听到一个地步，你不听上帝，他听你的，魔鬼听你的，你喜欢吗？他投你之所好，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不错不错，然后让你骗你进去。人是在扭曲神的律，不完全摒弃哈，是扭曲。什么叫扭曲？魔鬼要引诱我们去把上帝的东西稍微扭一扭。神跟亚当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魔鬼怎么跟他讲啊？魔鬼也不跟亚当说，魔鬼跟谁啊？他老婆夏娃说，他老婆没听到，所以呢，他从他的老婆着手。神启示说，是不是？神启示说，什么时候启示啊？真的吗？你听不听啊？真的吗？那你开始去听，你不听神的，你要听魔鬼的。那神真的是这样讲的吗？然后下一步就给你看啊，好做食物，然后呢又如神，哇，越听越心动，心动以后就行动，行动了以后就死了，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整个人类我们都是这样的被进去，各种的哲学，各种的意识形态，比方说我们谈到唯物主义，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神，只有物质，对不对？请问爱情是物质啊，还是金钱是物质？你喜欢哪一个，爱情还是金钱？都是。圣经说什么？神是爱， 圣经有没有讲到神是钱？为什么我们都爱钱，都不爱神呢？因为神是爱，我们也中间有一个爱，不爱神，我们的爱的对象错了。可是我们扭一扭，我们所有东西我们扭一扭。我自己是搞思想史的，那个在大学的时候，我研究了十九世纪的思想，也唯物主义啊，共产主义啊，研究了很多神学，解放神学。东西把它扭一扭，把神的律更改一下，就让你整个观念都错了。一个意识形态一错的东西，你产生出来的就是不是全部错，是偶一点点错。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绝对的，你不能够妥协的。我再讲一遍，顺服不是选择，顺服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如果你是选择顺服，这个不叫顺服。接受你迎合你自己口味的，你就觉得好；不迎合你口味的，你就把它去除掉。今天人类就是这个犯了这个最大的一个毛病。你看，有没有听过帝王学？有没有听过御夫学？御夫俗啊，术，有谁有看过这书啊？有谁看过？啊？有没有看过那些术数哎，广东话比较好一点。还有那个玄学啊、风水啊等等、算命啊，那些东西都有一点点。但是神说，世界是我的，我是掌权的。但是魔鬼扭一扭，然后圣经里面说：“哎呀，妻子啊！”你要好好的顺服你的丈夫啊！现在我告诉你，你丈夫要听你的，这个叫什么？迂腐。我跟你说，魔鬼很聪明的，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请问，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可是都不是神的律，也不是神的方法。文艺、文学、艺术，还有潮流文化，那有没有听过？不在乎，只在乎。有一个小男生问我：“哎，这句话是哪一个唐朝诗人写的？”拜托，我告诉你，这是潮流那个什么时代曲的。神说：“你要看的是永恒。”那我们这些人，我们的潮流告诉我们：“你们只需要哈现在。”我们很。魔鬼很聪明，把神的东西把它扭一扭，改一改。你知道有没有听过顺我逆我？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什么时候神不见了啊？其实啊，顺神就昌，逆神就亡，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人什么时候把人偷天换日，把神换掉了，把自己放进去。所以我们常说魔鬼很聪明，要引诱你去听你自己的，听你的想法。神的律，自然律，你不得不服，对不对？你不得不服。但是人的理性可以把自然律变成一个没有神的一个东西，都是科学，没有神的，所以把神踢走了。道德律呢？哎呀，道德不要让这个基督教的东西驾驭在我的头上，这是你们的宗教的东西。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如果上帝是全人类的主，如果上帝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所颁布的是不是全世界适用的？对不对？请问，啊？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想。魔鬼很聪明。把这绝对的神的真理是绝对的，你必须要顺从的。什么叫绝对？我上个礼拜已经举过一个例子，有没有人？谁喜欢自由？每个人都喜欢自由哈。我请问，你有没有自由不呼吸？ 你有自由不呼吸，看看你用自你用运用你的自由不呼吸，看看有什么结果。啊啊，死了一样。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神是创造自然律，神也是那位颁布道德律的那一位，是不是？如果你今天不按照神的道德律的话，如果你不按照圣经所颁布的一切去行的时候，你有后果的。就等于说，如果我们违反了神所颁布的自然律的话，我们有后果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结果就是什么？死，死亡。因为我们都是远离神。所以所罗门越语部现在在查那个旧约，查到所罗门，所罗门就是不听神的话，最后晚节不保。他很聪明，神说请你千万不要娶外邦的女子，那因为他会引诱你去离开我。结果所罗门呢，他没有听神的话。他知不知道有神的话？他知道，他知道不要娶外邦的女子，但是他娶了好多，他娶了700个公主啊，700个公主，都是公主，都是外邦的，还有所罗门有好多的妃嫔，都是外族的人。后来那些人引诱了他去拜亚斯他鲁，拜摩洛，拜其他的神，所以所罗门晚年的时候远离了神，只是差一点点而已。你说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引诱你进去。今天如果你已经是信主了，我非常的很慎重的跟每一位说，我跟我自己在内，不要让上帝的话看成是平常。如果你不跟一次，你第二次就不会跟，小的你不跟，大的你也不会跟。但是如果你不跟的话，会有后果。当你有后果的时候，当然神也有怜悯，不过你要承受不听神话语的后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不，请问耶稣想不想上十字架？不想。圣经讲得很清楚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想上十字架？不单是痛苦，因为他跟父上帝分离。你知道，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就是因为一个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为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是罗马书。耶稣基督顺服了神，把那些信靠他的人带到他顺服的里面，圈在顺服的当中。人子耶稣活出了神要人活出来的样式。人在哪里失败？就是不听神的话。耶稣在哪里得胜？就是听神的话。所以很奇妙的，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想听神的话，不想听按照神的律来生活，要用自己的方式。顺服其实是一场征战，你要顺服你自己吗？你自己里面，请问你自己里面有没有不好的东西？有没有顺从过那些不好的东西？你知不知道那些不好？但是你为什么顺从？啊，满足了自己，有没有力量胜过他？你觉得人有没有力量胜过他？有没有？我们能够啊，对，可以。其实 人在这个顺，已经有很多，我们今天信了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有三样，我们讲到要顺服的。第一个，我们必须要顺从真理，顺从真理，神的规定。第二，我们必须要在神所要求的事上面满足上帝的要求。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我要结束。我给大家看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前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这个是一个例子，《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我认识，我在兰卡牧养教会的时候，所有的年轻人，好多事情他们都愿意顺服上帝，但是有一些年轻人最难顺服神的，你知道是什么？啊，年轻人在挑选对象的时候很难顺服神，因为他们找到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但是你自己喜欢的有一些人不一定是神喜欢，尤其是有一些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那我看到很多的少年少女，那时候我跟他讲，我说哎，你为什么要跟他拍拖呢？你为什么要不找一个基督徒呢？他说那些基督徒都不好了，非基督徒比较好一点，比较有趣，比较可以跟我那个。有一个姐妹，那时候当年有一个弟兄追她，后来那个弟兄因为他眼压太高了，就把她丢弃了。后来有另外一个非基督徒跟那个姐妹说，不管你的眼压有多高，有一天你的瞎眼我也会娶你的。他是非基督徒。哇，那个女孩子心动心动，然后跟他拍拖到一个地步，后来他问我，牧师，他还没有信主怎么办？我说 Cynthia， 你愿不愿意为上帝的缘故，你暂时把这段感情放下来，然后你愿不愿意顺服神？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然后呢，他就跟我，那我他说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祷告，祷告了以后，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的姐姐跟我说，牧师啊，你很残忍啊，你这样对我的妹妹。他说如果他换着他是你的妹妹，你会这样跟他说？我说如果换成是我的妹妹，我也会跟他这样说的。然后他后来那个姐妹为了上帝的缘故顺服耶稣，顺服上帝的律，满足神。然后那个男生后来到了北卡去上学，他们就分开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他就跟他暂时不来往。后来过了一年以后，那个 Billy 就告诉，有一天就告诉那个女的，他说我在信了耶稣。结果他们两个人又开始拆破。我离开南卡二年就最后证婚的就是那一对弟兄姐妹，今天我还收到他们的那个。另外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已经有四个孩子，她因为那个时候她当年她要坚决的要嫁给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弟兄啊，一个男生。那个男生非常的好，条件也不错，可是他后来告诉我，他说牧师，你一定要告诉他们千万要跟着神，要顺服神。我就是一个写照，是一个反面教育。他说牧师，你一定要跟那些年轻人讲，我告诉你，我不敢跟人家讲，你是牧师我可以告诉你，好痛苦。但是他不敢跟其他人讲。你愿意在神要求的事上面，因为神知道什么是最好对你。最后在重大的事情上面面临的顺服忠于神，那我没有办法讲的太多。怎么样去顺？我刚刚讲过，顺服上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顺服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征战。你知道耶稣基督在顺服这个事情上面受苦，学会了顺服。人子耶稣基督 不是讲到他是神子，是人子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可不可以看得到这些小字？看不看得到？看不到。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22:39-46，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2:39-46，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着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又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你看他的祷告是什么？按照神的心意祷告，顺服神来祷告。然后神他的祷告是什么？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以后，站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着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感谢主，我们看见主耶稣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要效法基督，在顺服神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依靠祷告，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依靠圣灵。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祷告有多少次？才几句话，祷告提了5次。我们没有力量去顺服神，因为这外面的潮流实在太大了。我们要低头祷告好不好？想一想，今天有什么事情夺取了你对上帝的顺服？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你们要听，但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外面世俗的潮流、文化都可以把我们夺去的。但是今天神再次的借着这段圣经对你呈现出来，让我们学会学习效法耶稣基督，学习对神的顺服，哪怕是你不喜欢的东西，但是如果是神要你的话，你愿不愿意顺服神？有什么事情今天你有挣扎，按照你的意思跟按照神的意思，你怎么样选择？你愿意说：“神啊，为了你，我要求你帮助我，加我力量来选择你要我们选择的。”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动工，圣灵引导我们去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做一些祷告是按照你心意的祷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主，假如这是你要我们做的，我们愿意顺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主我愿向你，对我们刚刚借着牧师的口听到神的话做一个回应。主我愿向你，我们唱第一段。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
我们副歌再来唱一遍。主啊，我愿向你。
主我愿向你。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主我愿向你。
学习像耶稣基督这样的顺服。
荣耀的救主向你传。
他改变了人类。
耶利米
感觉最大的罪就是违背神，
耶利米伤心，神以我灵。